s'est pas arrangé avec le gars des vues。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我是妙子，欢迎收听由 T-Dog 酷帅制作的声音，声音是深入的声，音乐的音，每个礼拜晚上七点半都会邀集一群朋友与大家对谈，欢迎参加，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收听这段录音。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我是苏炳，这一集声音的主题是艺文界的呐喊与行动，由比利时鲁文大学哲学博士沈清凯担任主持人，请到作家也是现任台湾食物总监张铁志先生担任语谈人，现在就让我们听听他的分享。
这两三年好像有一种新的社会气氛在出现，所以我上礼拜在苹果日报写一篇小小的文章，主要是引用骆以军先生的文章，然后后来光远刚才看到就说我们可不可以来谈谈这个事情，因为过去这两三年我自己参与了一些活动，所以今天来分享这个其实不是什么代言啊，就是说从自己一个参与者，当然我自己也是个观察者，因为我是有些朋友知道我是写评论嘛，所以作为观察者来跟大家分享。那大家刚刚都自我介绍过嘛，我可以稍微简单的讲一下，大家可能比较知道我的这个背景，就是我自己是91年念大学，台大政治系，开始参与所谓的学运，那时候我们那时候叫大陆社，然后在大学的时候当然就参加各种的运动嘛，大学生反正就很热情，然后无意不遇，什么都觉得想要去参加，什么事情都想要去学，不管是性别的啊、环保的啊、人权啊、独立的啊，什么都去，都觉得好像觉得哎，因为年轻的时候嘛，你觉得很要急切了解这个世界，所以这些新爆发的议题都想去知道，所以有时候当然很速食，因为譬如说出现一个事情，我们就会组一个读书小组，想要赶快去学，赶快去了解。那那个时候当然各位知道，那个是一个90年代初，是一个后解严时期，真的很多新的议题正在爆发。我现在记得什么党政军退出三台啊，然后反对高尔夫球场啊，什么一边一国游行啊，几乎是真的是无一不遇。当然很多时候就是以一个学生的心情去学。那后来我自己念研究所，然后去美国念政治学博士。那另一方面呢，可能有些朋友知道我自己很喜欢音乐啊、尤其是所谓的摇滚乐或者我们台湾的独立音乐。然后我特别有一个比较跟别人不一样，我写音乐东西我也写个不一样，就我常常写音乐跟社会运动的关系，不管是写美国或者台湾。为什么这个我讲这个跟我们主题有相关？因为我自己一直在写，当时我在写这方面的时候，很多人就觉得很奇怪。我相信各位如果没看过我的书，你会觉得很奇怪，音乐跟政治有什么关系？我们想象中流行音乐不就是周杰伦、阿妹、蔡依林，跟政治好像毫无关系嘛？或者西洋音乐也是一样，所以当我长期写这个写十几年，很多人觉得一开始会觉得很奇怪。那可是这个答案很简单啊，我觉得我当然我是写了很多西洋的音乐，在西洋里面我们看到其实非常多的音乐人、非常多的明星都有蛮强烈的一种人道主义。当然各位可能很清楚，比如说安吉丽娜·裘丽在做非洲，或者更有名的 George Clooney 一直在做苏丹的问题。那么同样在摇滚乐里面也是，摇滚乐从60到现在一直有这些明星们去介入很多社会议题，从60年代的反战、黑人民权运到现在都有很多的议题，像比如最有名的 Lady Gaga 女神卡卡，她谈花很多时间谈同志问题，对不对？那可这个时候我们以前就觉得台湾很奇怪，好像相对来说就比较少，就特别是比较重要的不管是文化或娱乐界，当然文化界这个可能在70年80年代在那个台湾剧烈转型时代，很多文化的人会卷入这个社会变迁，可是当我们在90年代台湾慢慢完成这个形式民主的时候，好像这样的参与就比较少了，除了就是本土立场特别鲜明的几位，比如说前辈作家，他们就长期关心社会，但可能对于比较年轻的一代好像比较少这样的一个行动跟社会运动结合，尤其是我刚刚讲到我比较关心的这个比如音乐界，我们觉得哎，西方为什么所有大牌你数得出的大牌 U2 啊什么都是很参与公共事务的，台湾好像一直很欠缺这一块，所以这是个社会背景。那我个人是觉得说，我长期觉得说台湾的文化创作者不管是文学、音乐、电影，其实都跟现实跟土地是很割裂的，大部分创作者当然还是有少数的，你看这个很奇怪，你比其他的国家比如说拉丁美洲，他们的主流电影面很多是对历史反省的，刚才有位朋友谈转型正义，其实在这些国家很多对历史有反省，可是台湾的所谓比较主流的是很少这样的作品嘛？我相信大家很容易可以数得出来哪一些电影是关于台湾的白色恐怖历史，屈指可数，文学作品也是一样，更不要说音乐了，音乐在流行音乐里面很少很少对现实政治关注的，除非是极少数的独立音乐什么，所以这是一个我觉得过去是一个现象，就是说台湾的艺文界相对来说是比较苍白的。 那为什么这几年有这个现象呢？我其实没办法分析啊，我只能提供各位一些我所参与的个人的做一个 footnote 一个注脚给大家参考。比如这几年我觉得有一个脉络是大家比较没有注意到的，我自己的参与跟我的观察，我觉得08年的野草莓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起点。这个可能很少很少人知道这个事情，因为野草莓主体是学生嘛。野草莓我想不用多多介绍，因为陈云林来台湾，国民党政府当时用非常强大的这个镇压去镇压当时抗议的群众，不让大家拿国旗啊，然后去关掉上洋唱片啊，这个很多人可能历历在目。所以学生去行政院抗议，那时候我们也去了，作为他们的长辈去行政院。后来第二天移转到自由广场，进行了一个月的埋锅造饭。那为什么这个艺文界什么关系呢？中间其实各界人士都去关注很多。那么我们有一些朋友，就是在写作的朋友也去参与了。那当时我们这群写作朋友就想说，我们能不能，因为每次有运动就希望扩大那个运动的声势，所以学术界也要参与啊，什么 NGO 也要参与啊。那我们想说，我们能不能再加一个阵容，就是文化界。所以当时我跟几个朋友，就是吴英宁、胡淑文、陈雪，还有房慧珍，笔名叫运势人，五个人就草拟了一份宣言，我们希望到文化界来一起声援。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觉得野草莓关心的什么是一个表达自由的问题。就今天你要抗议政府把你的唱片行关下铁门，你要拿国旗都不行，更不要说上街抗议的自由。所以这个是一个 freedom of expression， 是表达自由。那我们觉得这个我们应该捍卫我们有不受镇压或不受压抑的表达自由，这个跟艺文界应该可以有一点点关系的。所以我们五个人，我还记得那时候是在国家音乐厅还是什么，就春水堂那个红茶店，就把那个宣言写了，然后就去找联署。那个联署其实阵容还蛮不错，有200多个人，就是各界的什么艺术啊、文学啊、电影啊都有。然后那个是一次蛮有趣的一个结合。那后来我们几个，因为我们都同一个世代，其实各位如果看这几个的话，有一些共同的色彩很重要，就是说不管是胡淑文，他以前是参与妇运，做过妇女训之。吴依宁大家当然知道，长期关注农村运动。那大学时候他也是参加学运社团，胡淑文也是，他要台大大兴社。那么陈雪在野百合的时候，他也上去在野百合学运。换言之，我们这个几个同世代朋友自己都有一些学运经验，所以对社运都有一定的关注。那后来参与这个之后呢，我们也长期感觉到台湾的写作者好像比较少去直接介入社会议题。可是在国外不是啊，各位知道在美国最大的一个作家组织叫 PEN， 就是笔。台湾当然有独立笔会，那我说独立笔会好像就是在社会上被视为是很多台派的前辈李明勇先生他们组的笔会，很关心这些政治问题。可是好大一块主流的这个文化场域的作者并不太关心。可是我刚刚提到在美国最主流的这个 PEN，他们的主旨就是要捍卫作家表达言论的自由。每一年那个 PEN 我也参加过他们的年会，就是要声援譬如说其他国家被镇压的异议分子啊。譬如在刘晓波被抓的时候，台湾的作家有多少人出来声援呢？那这个是一个我们觉得很重要的问题。所以当时我们几个人就是在想说，能不能成立一个组织还是什么的来鼓励这样的风气。后来没有成立组织，但是我们就觉得说，我们能不能去关心别的议题。在野百合野草莓结束之后，所以后来就陈雪他就建议说可以做三鹰部落，因为是三鹰部落这个议题蛮重要的，而且陈雪又认识三鹰部落组织的江一豪，所以我们就跟江一豪先生他也是中央大学，是跟陈雪一样的校友。我现在讲这也许很细节，但这个很重要，是说我们就开始去想说以我们几个人身份去看看能不能某种程度声援三鹰部落的议题。后来跟江一豪联系上，那么当然了，我们几个人都不是很有名嘛，所以就想说，能不能找更有名的人来帮忙这个议题，所以就找了侯孝贤、朱天心这些人，就很比较大规模的。那时候就所谓文化界去参与三鹰部落的议题。那同样那一年，08年年底，公事发生了争议，因为国民党上台之后，董事会出现了那个斗争嘛，怎么停摆，乱七八糟的。那个时候，一些传播的学者，我们也很熟，像管中祥老师，就想说，能不能从艺文界角度来声援公事，就是公事应该有不受政治干预的自由。因为我们当然尝试建立一个论述，因为公共电视对于保障独立文化应该是很重要的嘛。公事就是要提供一个非市场非商业的一个原地嘛，所以我们尝试建立这样的论述，你知道我意思，这样才能去动员文化界来做这个事情。同样那一次也找了很多人，包括就把我们这些朋友像凯文的去的导演庄子、蓝泉，然后林俊杰找进来。 大家分工，电影界的去联络电影界，文化界联络文学界，联络文学界。然后那一次我记得我们是在自由广场办了一个大规模的集结，那次也蛮成功的，因为包括找到了当时很红的魏德胜，刚拍完《海角七号》，然后蔡明亮先生也到场了。我们排队有分文学界啊，什么音乐界啊，戏剧界啊。我讲个好笑的，也不是好笑的，每次最尴尬就是我不知道我是什么界的，因为我不是文学界，我显然不是喜欢学。然后有人说我是音乐界，因为我写乐评，但我也不是音乐创作人。我每次都觉得我很尴尬，所以每次说我是艺文界，我真的很尴尬，因为我不是艺文界的。我觉得我比较多的写作是写政治评论嘛，所以媒体有点关系。那一脚在社运界，所以我觉得我是伪装艺文界，我是可以承认的。那大部分就是作为文化界跟社运界之间的桥梁吧，这是我自己觉得比较像我的角色。所以每次要特别分界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尴尬。所以这边说，我觉得很重要，说有一个网络出现，像我刚刚提到的林俊杰也好，或者是庄子兰泉，其实当时大家都是有一定的社运跟学运经验，那这变成一个网络，就是想要再做一些事情。OK， 那这个是大概09年的时候，陆续去大家要做一些事情，然后那么比较跟现在相关的是10年的时候，就反国光石化议题开始。那么吴胜老师当然就找了很多的人，我记得那一次9月的时候在立法院开记者会，那么由吴胜老师主导作为精神领袖，然后赖和基金会的执行长傅仪，周傅仪他做执行，那次也找了很多的作家去立法院开记者会，就是文化界反对国光石化，我记得找吴明义啊、洪洪啊、陈明章先生、林明勇老师啊都有到那边。那后来吴胜跟吴明义编了一本书，那个时候我们就有一些讨论，觉得说这样是不够，就是这本书不是不够，因为我自己是有个想法是说，艺文界都是联署嘛，那可是艺文界的长处应该不是只有把你的名字交出来有点影响力，而是既然你们的专长是在创作，那能不能透过你们的创作去影响更多人。今天我们的目的很清楚，我们要做个运动，目的都是希望去争取更多人的支持，更多民众的支持，去影响他们的意识，来对政治产生压力，这也是目的是很清楚的。所以能不能透过这些创作人的创作来影响更多人，尤其是软性一点的。其实艺文界参与的意义，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重点，就是希望透过比较软性和感性的诉求来影响更多的人参与。所以那个时候就有一个合作，就包括吴老师，包括清明台作为行政的资源，包括文讯杂志。那文讯杂志参与是非常特别的，各位知道文讯杂志以前是国民党的，后来独立出来，自己现在是一个独立的一个文学杂志，但是他们就跟很多老派的作家有很紧密的关系。所以就因为吴胜老师的关系，就是文讯杂志愿意参与，很特别，一个老派，特别是跟很多外省作家有联系的组织，愿意参与一个环境的社运议题。那也透过他们，我们就当时清明台也参与一起组织，想法就是说把作家、把音乐人、把电影人带去彰化大城市地去现场感受感动。那那个时候就是几个主要组织者有一封信联名，就是吴胜，然后我跟吴明义，还有洪洪，还有吴胜老师的儿子吴志宁去动员音乐界等等，就我们作为这个挂铃铛的这个人呢、啊，就做这个动员，所以有两波的这个开了大巴就到彰化湿地。那一次当然是很意外，很多前辈作家都参与了，包括这个艾阳啊、小野啊、林文义啊，甚至大学好像比较远的，比如陈洛西不算远啊，他过去也参与过，然后席慕容，甚至郑愁予，这个当然是吴胜老师个人的这个网络。然后确实就是说，后来非常多的文章、非常多的诗在副刊上出现。然后比如说我自己的研究，光是针对反国光石化，我知道了有4首歌曲，包括董事长考秋琴、陈明章、陈升不是我们找的，他自己很关心，他的新宝岛抗争队也做了一首歌，就是在我看来很少台湾有针对一个议题，就光是一个议题就出现了4首音乐的歌曲。OK， 所以那是一次让比较多人注意到艺文界动员的一次运动。然后在那一年呢，就是去年了，10年是去年啊，对，11年是去年4月，当然马英九就宣布停建国光石化。那是当然不是艺文界的功劳，其实是很多社会力量，包括年轻的学生，包括 NGO， 包括学者很多的参与。我其实当时有一位文章就在谈不同团体所扮演的角色，每个团体是可以垄断这个最后的权利，但是我觉得大家都发挥不同的角色嘛。那年我自己又参与了其他活动，包括说什么，包括去年的这个福岛核灾之后，那么对反核运动好像有一股新的 能量，所以反核团体又想要举办一个艺文界的反核活动。那我记得那一次我有参与的，就是说主要是以电影导演为主，就是说有陈俊志啊，还有当时很红的叶天伦，刚拍完《鸡排英雄》，然后杨雅哲啊，几个导演，就是大家做了一个反核的行动。那也有陈明章，那我那天是主持人啊。所以反核，然后之后是反对美丽湾，反对美丽湾也是这两年比较大的运动嘛。反对美丽湾是这样子，也蛮有趣的。我们最后做的结果是出现一副星光熠熠的一个名单，就是有陈绮贞、张悬，然后五月天、张惠妹，就是你很难想到有这么多的主流音乐人第一次做了这么一个联署。那我就要跟大家讲这个联署怎么来的。这个是就是美丽湾，当然因为我跟自己跟巴旦很熟嘛，也很关心这个议题，之前写文章什么。然后后来张震岳去了台中看，他巴旦带他去看，他也受到感动，所以张震岳自己写了一个文章。然后我们唱片圈的一个朋友，蛮资深的一个朋友，就看到这个也很激动，就觉得说能不能为东海岸做些什么？他觉得东海岸这么美，竟然被财团搞成这样子，很激动，很激动。哦，所以就因为那个唱片圈朋友的关系，才可以就联络到这么多。他一个一个去问他们说愿不愿意参与。那个时候我们做了一个联署，这个联署也很有意思，跟大家说，那个联署为什么这么多明星参与？有一些技巧，譬如说当时那个唱片圈的前辈就觉得说，你如果用反美丽湾这个有点激烈，因为很多唱片圈主流艺人可能还是不愿意看到太多反的东西，就是你对抗现在讲好像太刺激了，所以我们那个宣言是改成比较，我记得什么救救东海岸，是不是保护我们的天堂之类的，也不太直接对抗性，当然内容是很清楚了，只是说稍微把那个诉求软化。那后来我们也开了一个记者会，就是很特别，就李宗盛到场跟李烈。那我们当然都希望找一些，从记者会效果来说，希望找一些新面孔嘛。那陈明章也去，陈明章老师我非常非常佩服他，已经是个传奇，他几乎也是无意不遇啊。对，那么那天也是，然后巴奈尔我们都到了嘛，那比较特别的李宗盛出来讲他对这个东海岸的感情，所以那个也我觉得也是蛮有趣的，就是说一份蛮星光熠熠联署，当然媒体效果并没有我们想的好了。我觉得台湾主流媒体真的是，哎，谢谢后面要反美丽湾的那个旗帜。然后透过那上面的前辈，其实他影响了很多人，包括柯宇伦他们，就是都有去说服他们，因为像李烈也非常支持这个事情。然后一连串的还有什么，像比如说马耀比后参选了，其实也蛮多音乐人，因为马耀比后跟胡德夫啊、张悬啊，大家都有参与。我觉得最有趣是后续这一年，自己我现在讲不是全部，只是我个人有参与哦，不敢说是全部。到年底，前面几个都是文化界去参与社会议题，到年底变成文化界开始跳出来关心自己的议题。那当然是因为一个美丽的丑陋的梦想啊，就是梦想家事件。那个脉络大家就知道很清楚，梦想家事件出来之后呢，先是红红，然后纪蔚兰他们在报纸上批。那那个时候呢，我刚刚提到的周富仪，就是他就打电话给我跟红红，因为等于是我们三个从国光石化就有合作，就觉得说我们可不可以做些什么事情。然后我们就去找了更多其他的，我刚好后来开一个座谈会，碰到很多视觉艺术圈的朋友，所以各位可能后来看到其实蛮多反国光石化，很多是很多，对不起，梦想家是很多视觉艺术圈的朋友，因为刚好我碰到他们，就找这些人来开会，大家都觉得很想要做这件事情，所以就拟了一个九点的声明。第一点当然是要求申智仁下台，其他八点就是关于一些政策的重新的讨论。那么我们去文建会抗议了几次，那么就没想到联署名单出来那天，申智仁自己就下台了，就是有最起码的廉耻。不，当然后来也是安排不错嘛，对不对？某某旅馆集团的总经理，然后还算成功，就是申智仁下台。我们第二点比较政治性的诉求是要求三党总统候选人针对文化政策提出辩论，那也很意外的他们都答应了，当然不是用辩论的形式，而是用各自跟文化界做对话的一个形式出来的。所以我就说这个很好玩，从一开始年初在反文化时话算是有一错结果，到年底变成文化界开始谈自己的议题。当然那个文化语言还是很有限制，它比较我们人群的限制比较集中在这个跟视觉艺术有关的，当然有很多电影导演，然后大家关心议题也比较有限。文化语言一直到现在为止都还在运作，那么比较把重点放在这个，一个是文创，就是巨额的大家觉得 不当政策的文创的基金，还有梦想家问题要继续追。因为特别是其实文化元年当时有一个想法是说要针对，为什么叫文化元年，就是因为今年是我们其实很反对民国百年了，所以我们就觉得民国百年用了太多乱七八糟的钱，都是为了国民党选举。
建国百年是？
对，建国百年，对不起，对，所以当时觉得说，那今年又要成立文化部嘛，五月成立文化部，所以去年底就想说，叫这个名字，就是说我们那边有一个新的开始，台湾有一个新的开始，因为过去我们觉得文化要不然就是为商业服务，尤其过去几年的政策非常糟糕，就是不管是台北市美术馆或者其他美术馆，好像对美术馆的衡量就是用它的人潮来决定，那对于比较小众的商业艺术好像就不太重视小众的艺术。那另一方面就是当然不要说像梦想家为首的，就太多的活动是为政治服务，只是为了这些首长要去冲他们人气，一种文化民粹主义。所以当时希望文化元年是说能够让今年有个新的开始。那当然我们到现在还陆续还继续在关注跟监督龙部长啊，那就到了今年。今年我觉得一开始当然是文林音乐的事情让很多人很关注，很多年轻朋友都非常的关注这个议题。然后最近一连串这个，其实今天在这边讲当然是最近是两个比较大的事情，一个是美丽湾嘛，然后另外三个，还有一个是反核嘛，就是导演柯一正跟吴以峰，代理人，没有，他们是发起，应该是代理人吴以峰、柯一正他们发起这个我是我反核行动，然后找了骆以军他们，结果既然柯一正跟骆以军要被告嘛，当然后来郝龙斌是说，哎呀，没那么严重啊。然后另外就是我们的好朋友就是吴英宁，啊，她是吴胜的女儿，吴志宁的姐姐，很好的作家，她现在在西州担任乡公所的主秘，因为反对中科抢水，那个他们那个水圳是台湾第一条官设的水圳，那么要抢水让农民难以生存下去，所以有一天推土5月10号推土机要去开去挖水圳的时候，那天很贱，为什么推土机要去挖那，为什么那天推土机要去呢？因为那天所有农民都去台北开记者会了，所以吴英就一个人就看到那个就坐在那边。所以后来当然后来回来，然后吴胜啊很多老农也去了嘛，然后吴英要被控告说是妨害自由，
也是比较难过，嗯，对，
对，所以后来我们的朋友又一群朋友就发起说要声援吴英宁嘛，所以刚好两周前又去上街头，那同样也是找了就是我们这些同一世代的，像朱文啊、陈雪啊，然后骆以军，这个去声援英宁。那这个是到现在为止啊，就是我自己看到或者有一些参与。那我觉得接下来提供一些解释好了，就有些人说这好像是个新的现象，当然不一定是新的。其实以前我刚刚提到，其实陆续也有像热身的时候，也有很多年轻的剧场工作者、音乐工作者去参与。但我觉得这两年确实有一些特别东西出现，就是不管它的 intensity 强度，或者是参与的人数，其实好像蛮多。就是很多人认为一些知名的导演啊，什么像戴立忍先生这么积极。其实戴立忍是这样的，我的观察，戴立忍本来就很关心，在之前反国光石化的时候，乃至野草莓，他都有在旁边默默的关心。他都有去，而且都站很久，他不是去一下而已。
铁子，我打断一下，就是说，像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其实大家会讲说，你们算不算是主流的艺文界，还是那种边缘的艺文界，还是少数的艺文界？因为我觉得现在大家会，在某个方面会攻击你们，攻击你嘛为首啊，
啊，会有一群，我不主流啊，
好，人家不主流嘛，所以那参与的这些人呢？参与的人算不算是主流的？
我觉得这个问题很，我会觉得有点奇怪了。就是说，什么是主流？就是冯光远是不是主流？
冯光远
是全国性知名度嘛，他显然主流，但是他又很另类嘛。
对，
所以这个问题还蛮全。我觉得主不主流对我来说不是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当然希望更多的主流来参与。那侯孝贤当然是主流，这些以他们的名声来说，
对，所以骆以军跟骆以军的话，也像是利用他们的名气了。
本来就是啊，
是嘛哈，
我觉得是啊，
对。
但是最后面也许最后我们可以讨论，就是说怎么样的合作是更好合作，因为我自己也反思这个问题了。对，那我就回到我刚刚说那个，我说我觉得几个可能因素，也许大家可以替我补充，我只是随便想一下。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说，这个第一个因素可能比较少人提到，就我刚刚提到的，因为譬如说在我自己参与的几个里面，那么淑文啊、英宁啊都蛮积极的，那 我刚提到我们这些人都有一些所谓的学运背景嘛，其实我觉得有一点点是这些有学运背景的现在成为艺文创作者，像林俊杰也是很积极的，对。那么就说这些人有一些跟过去比方他有一些社会背景，现在他可能成为像这些刚刚说这几位都是现在很优秀年轻人很喜欢的作家啊，所以好像可以慢慢有些影响，或者像柯玉芬、纪大伟这些这个世代的过去可能大学有一些学运经验，所以现在很自然去关心这个社会议题，因为大家也取得一个不管说是不是主流，起码有蛮成为现在这个文学场域上其实很优秀的作家。那我觉得这个因素蛮重要，因为那这有个人脉关系，有个人气网络，所以大家动员组织会比较容易，很容易哎有人发起，大家说好，我们来做这个事情。
铁子，我现在问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因为在社运议题里面，社运常常会有这种政治归政治，社运归社运，不然就是超越蓝绿，不分蓝绿，然后在运动进行口号里面。那现在会不会也有一个问题，叫做政治归政治，艺文归艺文？这样的倾向啊，就是说有一个去政治化的脉络，或者说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要把那个政治化的，就是艺文要跟政治介入到多深？因为你本身也是念政治学专业，所以是不是也能够帮我们定一下那个所谓政治归政治，那个叉叉归叉叉，到底里面代表了什么含义？然后以及你怎么去看待说我们在某种程度上一定会跟政治上有所关系，那还要如何跟他保持一定的距离，以免造成一种不好的影响？能不能在这一点上发挥？
这个对不起，我先讲我刚刚要回答你这个问题哈。就我刚刚说这几年，如果艺文界这个参与是一个某种新的现象的话，除了我刚刚讲那个一个新的人际网络出现，还有第二个我觉得更重要的因素了，就是网络啊。我不确定是不是答案，但我的感觉是这样，就是尤其是脸书的出现。就是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因为甚至不只是艺文界了，我觉得应该是 Facebook， 我认为啦，这个社交媒体是对台湾的这几年的再公共化是有蛮大的影响，包括年轻人对公共事务的关注。我觉得那我觉得文化人只是其中一部分吧，比如说你是代理人，你突然今天你有这些其他的朋友，对不对？那他可以看到透过脸书看到很多议题正在发生，所以代理人可能受到别人影响，那很多人受到代理人的影响，看到他作为公民记者。所以我自己对脸书这个角色还蛮正面的。那这当然不只有台湾，其实全世界都一样。比如香港这几年的社运很新，在年轻人里面，也之前很多人讨论过是 Facebook 扮演很重要的影响。在中国的微博，或者过去去年的从埃及的革命到华尔街，就是我想 Facebook 有一定的影响。我讲的还不是动员层面，我觉得是这个公共意识的出现，因为我们的主流媒体太少这样的资讯了嘛，各位都，我们也不用在那骂台湾主流媒体有多烂多糟糕了。那么这几年也兴起了所谓的独立媒体，那我觉得网络是大大让这些独立媒体有被扩张的机会。其实我觉得很有趣哦，我看公视 PN 或者苦劳网的文章常常是被分享上百次上千次，他脸书分享次数，可是主流媒体文章却不一定分享了这么多次，这个是很有趣的一个现象。也就是脸书前个脸书后，也是出现之后对这些独立媒体的影响是很大的，也就是说很多的公众获得新的资讯的，尤其是关于这些过去在主流媒体被压抑的声音的资讯，我觉得是出现了啊。同样士林文林院是个很清楚的案子，太多朋友是原来没有关心公共事务，在那个时候都疯了，非常的生气，非常的激动，所以我觉得这个扮演了一个新的角色，就是说在传递很多的社会议题上也让很多人开始关心。然后你问的是说政治归政治，文艺归文艺，其实过去就是这个现象嘛，就是我说政治归政治，文艺归文艺。那我觉得比较有趣是说，对我来说，当然这是个假的命题嘛，对不对？不管是文化来什么，其实每个人都是公民嘛，我们都很希望每一个人都去关心这些公共议题嘛，因为你不关心的话，这个议题你还是绕不开的嘛。过去只是假的，就像我过去写音乐跟政治，很多人说，哎，为什么不让政治归政治，音乐归政治？可是其实，你去参与是一种立场，你不参与也是一种立场。当你说政治归政治，音乐归音乐的时候，文化归文化的时候，你就已经采取了一种政治立场，叫做不参与，叫做让现行的体制继续发挥下去，对不对？如果你不去出来阻挡核四预算，那核四就是要盖嘛。所以你不参与其实就是一种政治立场嘛。所以对我来说那是假命题。可当然每个，尤其是回到创作者，有趣的是说，创作者文化人跟一般人不太一样，是有一些文化有他自己的一个对创作的坚持啊。他比如说他不可能是全职的一个社运工作者，有些文化的人可能特别的觉得需要孤单创作，所以他不一定愿意做这样的事。比如说为什么，比如代理人先生以前他是 我刚刚说他早期是国王说他是默默的去管，他不太愿意去站出来，他比如说他可能觉得不太还没想到一个比较适当的方法去接受，现在他可能自己觉得说他用自己的脸书报道，他现在还是不太愿意接受媒体报道。那我觉得每个人是有他自己的角色啊，就像我过去在研究音乐人关注政治的时候，有些人他可以写文章，他可以写抗议歌曲，有些人他不会写抗议歌曲，他就是不会写，他的音乐可能就是想写爱情，你就要去写那个抗议，他可能就别得很生硬，可他可以用联名或者上届的方式去参与。所以其实对艺术家来说，每个人有不同的参与方式，这个我觉得是要去尊重的。